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lobal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的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如何经营自己的一生，如何过着快乐自在的好滋味的生活。今天我们很高兴延续着上个礼拜。我要管钱，不要被钱管的专题，我们请到陈敏丽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她是理财教育专家，那她也是一个基督徒，愿意把自己一生的好功夫奉献给上帝，成为大家的帮助的老师。今天很高兴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慷慨解囊，出乎他的专业，告诉我们如何管钱，如何遛钱，不要被钱遛。上个礼拜我们把钱比喻是狗，主人带着狗去遛
散步，
散步，而不是被狗带着去摇头晃脑的转来转去。我们把钱比喻成是儿子啊，像孩子一样，不可以整天放在外面，也不可以整天在家里，要如何适度的让它发展呢？敏丽老师上个礼拜给我们讲了许多很重要的观念，如果可以，你可以上网再一次的听。那这个礼拜请他再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延续的我要管钱这个概念，我要理财这个观念，跟我们谈的更实务，也更让你可以上手去经营你的丰富人生。我们把时间快快交给他。好，敏丽你好。
凯庆老师好，各位嘉音的听友大家好。
好，非常谢谢你，
是
好让我们惊艳到原来资源就是在嘉音广播电台。
对，
原来资源不是只有货币。
对
啊，很多很多，你上个礼拜讲的那个两大类，
八小类，
八小类我不要讲，让听众朋友自己去看，自己去听。真的好好玩哦。我觉得你有很多理财的观念，对我来说我也觉得很新鲜。真的很新鲜。所以听众朋友，你是可以丰富的管理你的资源的，你是可以着手理财的，如果你听完上一集的节目的话。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请老师延续着上一集的理财观念，如果你好心的话就帮我们做 summary 三分钟，以免如果万一上个礼拜没有听到的听众朋友，你可以也有一点点 catch 到老师说的理财你要有什么样的感觉。
OK， 好，我想我们上礼拜谈到一个第一个重点是说，理财不是从我们有闲钱，户头里面有闲钱才能够开始去想要买什么投资商品或者储蓄商品、保险商品才叫理财的开始。理财的第一步是从你的收入开始。然后第二个重点呢是说，再往下扩张，其实理财也还不止可以理收入，好，因为理收入的概念还是在理钞票嘛，只是第一笔进账的钞票。那上礼拜我们提到说，其实我们人生有两大类八小类的资源呢，四个，第一大类的就是四个内在资源，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时间，每个人都有的金钱，每个人都有的智力，每个人都有的体力或健康。好，那么呢，第四种外在资源呢，第二大类四种外在资源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各样的机构，好，学校或者是社福团体。第四个呢就是政府的福利或政策。所以你懂得使用他们的话，你懂得善用金钱以外的资源的话，你就有可能会把你户头里面钞票理得更多。但如果你不懂得用其他七类的钞票呢，七种资源呢，你就有可能什么样的需求都拿钱去换。 好，所以有些你有时候可以跟朋友共乘，有时候可以跟家人、跟朋友团购，有时候你可以用免费的学习资源管道，像佳音。好，有时候我们可以透过长照的福利或者是政策来协助照顾我们的家人、家人长辈，那么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钞票的花用。啊，这个是第一个资源观。那第二个，我们上礼拜也提到说，在面对所谓的储蓄或投资的时候，其实呢，什么样叫做我们不要被钱追着跑，而是我们要去管理金钱。就是当如果我们第一个有一个目标感，就是你的财富到底是什么时候要用的。好，你有一个如同说我们上礼拜讲到的主人跟狗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主人，然后呢股市呢或者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金钱呢是狗，是我们不要追着狗跑，而是我们要有我们的目的地啊，然后我们要带着我们的狗，就是带着我们的财富往前走。好，所以你要设定说到底你短期要去哪里，长期要去哪里，意思就是说短期要用什么钱，长期要用什么钱，那这样子再来决定说我要用什么储蓄跟投资工具来带着我们上这个旅程，满足我们旅程的需要。那你有这个目标感、目的地能够区分出来的时候，你选择的工具才能够适合而不会浪费。好，短期要用储蓄，长期用投资，那想清楚了，这两笔钱，这两种工具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混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发生什么？很容易发生，钱，短期的钱没留好，然后呢，钱都放在长期投资里面，结果真的要用钱的时候，被迫要接保单，要卖投资，来套取短期要用的钱。好，所以没有想清楚我们的旅程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钱呢，误用，然后误导，然后浪费，形成这个资源的浪费，那么就会没有办法存得到够多的钱未来来使用。所以我想这是上礼拜我们用这些例子呢，用这些想法来带出来说怎么样不要被钱管，而是能够管钱。对，好，那我想这礼拜我们可以来，也许可以来聊一聊，就是说这样管理的概念是从哪里而来的。那对我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圣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理财的智慧的根源来源。以往呢，我觉得我们在教会学习教真理，学习圣经是归在教会学习，那我在专业上学习理财是好像 有理财的专业，可是我就一直在思考说这两者难道不能整合吗？好，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其实也是会让我们可以有，除了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成熟的生命，更有品格的生命，更像基督的生命，但是其实圣经里面也可以带着我们知道迈向一个所谓的成熟的基督徒要在地如何生活。那理财其实就是生活中每天都要用到的判断跟决策嘛，我们每天都在面对金钱的选择。所以我就会思考说，那所以我平常在教的专业能不能经得起圣经的验证啊？那圣经是怎么看待金钱的？那么如果要成为一个更像基督的生命，到底要回过头来如何应用或落实在生活中我们跟金钱的关系？然后我用这个角度再去读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宝贵哦，然后我就发觉说，哎，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有根有基，圣经的教导有根有基。因为当我们如果愿意跟随着这个我们的信仰去承认说世界有一个造物主，那他是我们的主，那我们呢是管理者。其实按着圣经的教导，其实在创世纪就告诉我们说，他创造着天上地下一切的万物都交给我们治理，所以我们是一个治理者，是一个管理者。所以我们面对金钱也是如此，我们要治理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八大资源。那所以金钱只是包括在这里面。而我也更发现说，当我用这样的概念去看待金钱的时候，其实我是更放松的，更没有压力的。为什么？也更不会骄傲。因为其实上在理财上面，如果不管他有没有信仰，其实呢一个受人敬重的理财的专业者，或者是老师等级的，或者是教授等级的，他们提出来的理财观，其实或者是投资专家，他们提出来的一个理财观或投资观呢，其实也是不约而同有提出一个观点，就是面对金钱其实很重要的，还有面对投资很重要一个心态，就是要不贪跟不怕。因为贪婪跟恐惧呢，就会让我们失去理性，也会让我们面对投资的那种变化，总体经济的变化，像疫情来的时候，像2008金融海啸来的时候，其实那个 抓到抓被我们的心被抓住，那个恐惧被抓住的时候，你下一秒钟要做的到底是这个时候要买还是要卖啊、嗯、要加码还是要停损啊，哇，各方的讲法莫衷一是、欸嗯、你要听谁的呢？好，那你要听随你的恐惧跟贪婪的时候，其实我们试过回过头来，我们会发觉说投资的原理是买低卖高，低点要买高点要卖，但是从投资的世界的统计来讲、嗯、投资人实质上的做法统计上来讲都是在低点的时候卖的最多，高点的时候接近高点的时候追高的人越多，就是在低的时候反而卖卖卖嘛，所以都是卖在低点就赔到钱、嗯、然后呢越追越高的时候呢他买的成本是垫高的、嗯、所以一旦下滑的时候呢又所谓的被套在高点，
老师那个心情就是因为害怕，
对，
做出一个、不正当不正确非理智的判断，
没错，
哇，
没错，
好，各位你有没有听清楚？没有听清楚，过后来我们请敏丽老师把这一段的概念再一次的告诉我们。
FM 90.9 Everywhere Every moment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为爱守护你。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间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今天非常高兴在我们的专题我要管钱不要被钱管当中，我们请到陈明理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老朋友你都已经知道他的专业就是理财顾问理财教育家，好，我们很快的要把时间交给他，因为他刚刚说的一个我觉得好重要的观念哦。你因为一般人都是这样，
对
啊，股票低了、嗯、现在这么惨了、哦嗯、那我留那么多干嘛、嗯、赶快、嗯、赶快 卖出去、嗯、就一卖出去就没了，
对，马上
什么斩腰、虽然我
腰斩
啊，腰斩我不会买股票，我也不知道股票是怎么算的，
对，常常都是亏损出场，
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些节目或是新闻就登这样，然后就吓呆了，然后过不久、嗯嗯嗯、啊又上来了，上来的时候我抽屉已经卖光了哦，那个人就对
非常的焦虑，没错，
底薪光，
底薪光，
刚刚那个你讲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为什么呢？你为什么在那么低的时候卖、原来害怕，
对，
害怕到、更低，害怕、嗯、一害怕人就不聪明了，
没错、嗯、没错，就失去理性了，
所以老师请你把这个观念再叮咛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做理财，你的心态要怎么正确、嗯、然后你的心脏要怎么样强壮，
行，对，嗯，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圣经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教导跟一个根基、嗯、就是说当如果我们的心态、是放在我是管理者，那第二个就是说那管理者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有主人哦、嗯、有主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有心，我是被供应的，这个概念很奇妙哈，我们一般我们会觉得说在有形的世界里面我是我自己的供应者嘛，我不赚钱我哪来的吃喝的来源呢，可是在基督徒，如果我们是一个、相信有创造主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其实还这个世界还有一个无形的世界，有一个灵界，我们人是受造的，所以在灵界在一个无形的世界观里面，事实上呢我们有上帝供应，那个供应不是说它会变钱出来，而是上帝创造我们，它会供应我们有一个工作的能力，供应我们有智慧，那所以而且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当我愿意被爱，当我愿意寻求智慧的时候，其实我里面有一个内在的能力是上帝所给予我的，所以我就不需要害怕，我户头里面的钱虽然变少，但是我有能力，我有生命力，我有上帝给我的创意在里面，所以那个会让我们心里面产生一个，当你相信神供应，神拥有，而且神创造，神爱我，神供应，我里面就有一个不害怕、嗯、所以我里面有个不害怕的时候，我面对外界的变化，我里面至少心里面有一个底，是一个安全的底，就有点像说我的孩子，我是小孩，我在外面好像受欺负了，或者是我外面考试考得不好，但我知道家里有一个爱我的父母， 他会爱我，他会帮助我，所以我会回家寻求帮助。那我有安全感的时候，外面的这些害怕或挫折或者是被霸凌，他就那个影响或那个负面的对我的压伤就变小了。那当我里面的害怕变小，我的能力就会长出来。当我们如果被害怕占据的时候，就像刚刚老师也讲到，就是我被恐惧抓住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脑袋放空
了，
就变笨了。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当我们是这种我们相信神供应，然后我们是一个管理者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就会相信说，爱我们的天父不会让我们饿着。
是，
但是我是一个管理者，我有我的责任，我也我的能力，该摆出来的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是，好，所以那个管钱的时候，理财的时候，还要有一个主权观。
没错，
主权观就是我是金钱的主人。
没错，没错，
还有一位养我、爱我、照顾我的
更大的主人，
主人，那就是这位创山造海的上帝。他是供应的神，他是赐福的神，
他也愿意赐福的神。
对，
所以你里面有个安全感的时候，那我们上一堂课讲到的一些理性，好，例如说目标感，你就会开始运作，才会开始运作。那这时候这些知识就会为我们效力。例如说我们怎么样摆脱或者是避免在这种环境会有变化，股市会有波动当中让自己变得非理性呢？就是当然我们要在它还没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先建立一些知识观嘛。那这个知识观包括第一个，上一节节目里面讲到的目标感。那依据目标去分包你的储蓄账户还是投资账户。那当你是长期投资的账户，你就给自己比较长的时间，然后让自己这个投资可以在波动当中，你心里面就不要害怕，也给他耐心。那为什么不要害怕？因为短期的钱你已经另有预备。
对
对，所以这些钱你就可以忍受。那当然你也可以建立一些的知识，是什么？例如说你如果是 单独买 一家公司的股票，那个波动是更大的。如果你是买一个市场，例如说一个整个台湾的股市，你透过 ETF 透过共同基金，那你的波动就会再分散一点，因为你是一口气投资到好几十家甚至上百家的企业。
这个就是说可以不要把鸡蛋都放在
一个篮子里。没错，没错，没错。好，那这也会让你的波动变小的时候，那么你的单一，你若只买一家公司，它可能涨的时候让你飞天遁地，可是赔的时候呢，可能下市你都来不及跑。但如果你买一个市场，是一个台湾的股市，或者是甚至是全球的，那么分散再分散的结果，它的跌幅是会比较小的，或者是会比较快的复原力可以会度过的。像今年的疫情啊，大概花一个月的时间跌掉三成，剩七成，但是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回来了，其实回来了。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回到，就是说第一个，如果我们有一个概念，是有一个这个世界有一个创造主，那我是他所爱的，我也是他会供应我能力，供应我潜力，供应我生命力，我就有一个安全感为基础。那我以此为基础去发展见识，发展智慧，去管理钱财，我就立于不败之地。第二个投资啊，其实也很怕一个人，就是贪。贪的背后我分析起来有两种可能。第一个，贪的根源有一部分的人事实上还是来自于恐惧。因为怕自己不够，将来的钱不够用，怕自己退休金不够，怕自己将来日子过得不够好，所以你担心不够会让你产生贪念。第二种可能是骄傲。就是我过去做得不错啊，我过去的判断我怎么买怎么赚啊，好，所以就会过度开始累积出自信。好的自信是好的，过度的自信就是一种骄傲。那他就会继续善用他过去的成功模式，会觉得他的判断力都是很 OK 的，都是会赚钱的。而但是这个钱越滚越大的结果，只要做错一次决定，全盘输。对，他可能连老本都没有。所以我说贪的背后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恐惧，一个是骄傲。但是我们属主的人，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资源是他给的，连赚钱的能力或者是赚钱的结果，若不是神赐福，其实这些都如浮云，随时都会消散。
是，所以你管钱的时候还要有这样的一个自在的心。 心里，
要有自在、嗯、那个自在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是谦卑感。好，就是所谓的过去的成功其实也不见得是我们百分百，不是因为百分百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嗯、是有上帝的恩典跟赐福在里面、嗯、所以你就会有个谦卑的态度，那有谦卑的态度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有一个戒慎恐惧，或者是说不会依赖你过去的成功经验、嗯、因为你会承认说那不都是因为我个人厉害，我个人判断强， 是有一个恩典在里面，
是
好，所以我会去寻求说下一个恩典，或我会在每一个决策里面去依靠神，或者是寻求神的智慧跟平安、嗯嗯、那以至于我们不会单单依赖自己，或者单单看过去的成功经验而放大自己的成功经验，
然后你在管钱的经验里面你也会有一种责任感，
对，
因为那一些的获之财的机会，或是能够吃喝劳碌所得的，都是那一位上帝赏赐给你的，
没错、嗯、而且当他所谓赏赐给我们，不是要赐给我们个人、嗯、是我们够用以外，其实上帝要我们治理这地，是要成为这地的祝福、嗯、所以我们在我们手上管理的财富变大的时候，资源变多的时候，那个目的是除了照顾我们自己家人以外，更大的一个、期待上帝要我们爱人如己嘛、嗯、
是
爱完爱自己之后事实上爱人，那又要我们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嘛，神的国就是这些钱要用在神的国度，神的义是要符合社会公义，也就是上帝要我们有个行公义好怜悯的心，所以我们赚到的财富其实是自己家用祝福我们家人以外，事实上是要能够善用在社会福利怜悯周济贫穷这些社会事工上面、
嗯、
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也要透过教会的奉献，让教会去把这些钱再次的再运用在传福音，或者是教会所帮助、
嗯、
或者是教会也会成立一些社会怜悯的事工嘛，社会慈善的事工，那由教会来管理，然后我们同心来支持，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做金钱的好管家、
嗯
理财好管家的责任，除了刚刚敏丽老师说的这些以外，还有哪一些很实际的、比方如何记账啦、
嗯、
比方可不可以借啊，可不可以、高利贷借给人啊等等的这些比较很实务的东西、
嗯、
我们也来请教敏丽，告诉我们如何用上帝的眼光信仰的态度做一个金钱的好管家。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上到家，我是凯静，今天很高兴在我们的专题里面，我们请到敏丽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如何管钱而不被钱管。好，敏丽请。
嗯，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以圣经为本的理财观，事实上我后来发现说真的是成为我面对金钱还有管理金钱更好的一个认知跟信仰的基础嘛，好，那就是架构在我们刚刚讲的神的角色是神赐福神供应嘛，神掌权，那我们人管家的责任呢就是要忠心良善、嗯、有见识，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现在来聊一聊就是那个见识的部分、
嗯
以圣经为本的一些理财观里面，那个我们需要学习或者是可以去建造的一些知识，我总合起来我觉得我想分享第一个是说，其实理财不是只是把钱理大、
嗯、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过说理财事实上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人生的第一个自己家人的生活所需，第二个是上帝要我们去管家、嗯、管理钱财之后造福更多的人、嗯、造福这个社会，那么这是第一个概念嘛？那 既然不是把钱理大而已，而是要帮助祝福我们的家庭，也造福更社会，那在照顾自己家庭这个部分呢，其实就要有一个 现金流量的概念、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人生配合我们刚刚上一集就今天节目里面也谈到的，人的一生的理财需求其实会有短期、中期、长期用钱的需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财务会有亏损，就是因为没有同时看到人生不同阶段的需要，只是因着一个商品来东就下决定了，然后所有的钱就栽进去了，所以以至于后来就会受亏损。那意思就是说，其实人呢，在人的一生当中会有不同的时机要用到钱。如果我们有一个规划观，我们可以现在就看远一点，想一下说，哎，我们人生当中原则上如果你可以规划，或者是按着你的期待，或者是按着你家人的一个 生命表，因为有些是确定的嘛，例如说孩子如果已经出生，你就会知道说他几岁要念上大学，对不对？那我们如果现在是30岁，我们现在是40岁，你大概给 推估的出来说，原则上你大概几年后要退休。所以按着我们人生当中生活生命的推进，我们可以提早去做一些预期跟计划，所以我人生当中大概原则上什么时候会要存什么样的钱，多少钱，那这就是一个理现金流量的概念、嗯、那我也常常分享一个概念，说你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不用太羡慕说资产一定要、上千万上亿才叫做理财专业，或者是说才叫做理财赢家、嗯、有些资产上亿的人，我们看过一些政治富商、嗯、然后政治界的领袖，他财务管理到一个程度，人生管理到一个程度，还进看守所、嗯、加资产上亿又如何、嗯、还要掉现金才有办法、嗯、保释金才有办法离开看守所、嗯、如果我们就算资产不高，但是我们有办法把我们每一个时间点要用钱的 需求掌握管理得当，该用钱时有钱付，每笔账单都不需要借钱，不要贷款、嗯、不用标会、嗯、那我说这是100分的理财达人了。好，所以第一个概念是理财达人是一个会管理好现金流量的人、嗯、那如果你第二个概念呢，就是说这个规划观呢，如果你没有记账，你也能够去了解你未来什么时候要出多少钱，钱都准备得很好，那恭喜你。可是很多人呢、嗯、的确想到未来就发觉说，糟糕，我钱好吃紧哦、嗯、好想存钱，但都不知道钱从哪里来，那怎么办、嗯、那这时候第一个基本功，收支管理的基本功，就是记账或者是设定预算、嗯、这两个方法至少挑一个、嗯、如果你对你的存钱速度不满意，你觉得你想存多一点可是存不到、嗯、那就表示你过去花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不知道、嗯、或者是有可以抓漏的空间、嗯、
所以记账的目的在哪里？
抓漏、
哦、抓漏
抓漏抓那个漏水的，有没有？就是、欸、我明明想要多存一点水，可是怎么滴滴答答就是只有存了那么一点点钱，水都漏到哪儿去了，没线索。
哎、欸欸欸、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可爱哦、喔、还买回去啊没用呢。
对、
啊、那我们就送给人吧，回收吧。哎、欸、那一个100、200，好，那在下个礼拜又哎、欸、这个还不错、欸、那一个月如果来个200-300的没有用的可爱的小东西，最后就去回收箱，那也就是像水一样，
没错，
就这样漏掉，
没错。
所以记账是要抓漏，
抓漏，
你有没有买很可爱但没有用的东西？
没错。好，那如果说你没有记账，可是你目前都能够赚多花少，存很多、嗯哦、存钱的速度都让你很满意、嗯哦、你未来的目标你都按着你的计划能够执行，那我说起这样的人，其实他不是没有记账，他是心里有一本账、啊、他已经在他的直觉系统里面建造一本无形的账在里面、嗯、他已经是抓了他储蓄的预算跟目标，而且执行的很到位了、嗯哦、那么这个就是他心中有一个预算感、嗯、就是因为他已经设定好他要存多少钱、嗯、他也做得到、嗯、对不对？那所以我说这个是你定预算跟记账，你可以至少二择一、嗯、记账是往过去去追溯你过去怎么花钱找线索、嗯、那如果你要快一点的话，直接定预算也是可以、嗯、我不管我过去怎么花，我决心我未来我的钱就是怎么配。好，我过去可能是随性的，反正花剩再存，可是我现在相信说这样子做我不够满意，我要过一个有收支有余的人生，我要过一个可以不单是现在够用 而且未来也要有钱可以用的人，所以以至于我要决定出我要先存多少钱，剩下再来花，那这就叫做定预算，定下储蓄的预算。那你要相信人，你要有潜力，你会有这个潜力的，就是呢，即便你扣下这个储蓄的钱，剩下的钱你当作减薪，你当作因为疫情，当作一个金融海啸，当时如果老板要我们这个共度共体时间，我们也是要想办法嘛，对不对？好，那除非是什么？除非是你发现呢，你的支出居然都是固定的账单，都跑不掉。那怎么样的人会有这种状况呢？哪些账单是跑不掉？水费、瓦斯费，然后呢，这个税、保险费，什么房贷或租金，好，这些可能都是跑不掉的。有些人，我在我过去的协助一些人做财务规划的时候，我就发觉说，有些人在他们收，他事实上他的收入哦是变动性的收入，他有固定薪以外还有加班费，加班费其实 是变动的，可是因为他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都固定加班，所以他以为他这是他的固定，后来呢他就因为这样子，他本来固定薪只有3万，加班费固定都赚2万、他的认知里面他认为他有5万收入、
哦、5万，不对不对，你应该认知3万，
3万才是固定的、啊、然后他开始买房子、然后开始买保单，他认为是储蓄嘛、他也认为买房子是资产嘛、对不对？可是后来金融海啸来，没有加班费了，可是他这些固定的开销已经超过3万了。哇，对，好，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在如果你其实 你也忘记或搞不清楚你的收支结构里面到底什么叫做固定，什么叫做变动，这时候你也非常值得去重新整理一下你的收入表、支出表。好，这时候你的记账是为了去分析说你的固定负担到底有多少，跑不掉的账单每个月一定要缴的，以目前你的选择啦，好，你过去买了房子，这是就是你过去做的选择，你买了保单就是你已经产生一个持续要缴的义务嘛、那你可以去确认一下你跑不掉的账单支出到底有多少，那你的收入结构，你的稳定的收入到底又是多少，是超过这些固定支出的吗？还是你的收入结构里面有些人是佣金收入啊、有些人是做小吃店的、开店做生意的、其实他都有变数的、他在也有可能你过去这2年就尝到这样的苦头、疫情的影响
是
导致你的变动收入开始下降，
是，
对，那你但是至少你透过这样的解析你就比较能够明白啊，问题出在哪，原来是因为这样。那我们的努力目标是什么？当你知道问题在哪，你才能够想策略嘛。
是，
很多人就是没有管问题在哪，就是想说哦，马上要请问一个建议，那我接下来应该要再买什么东西吗？应该我要解掉什么东西吗？我说太快太快了。
对，
如果你是用做一个财务决策去调你上一个错误的财务决策，你说不定又掉到下一个陷阱里面了。
问明丽老师，这一套沙发好还是那套沙发好？赶快赶快告诉我要买。但是你都会买，问他说，那你家坪数多大？
没错，
买了一个这么大的沙发，
没错，
不够放，这么小的沙发放了还不够坐，
没错。
好，我们有趣哈。变动收入、固定收入，我就想到一个画面，就是你不要被钱骗了。有时候钱只是穿一件蓬蓬裙，你以为他很胖，没有，他只是穿蓬蓬裙而已。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喜乐、祝福、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刚刚敏丽跟我们谈了一些很多人很可能都不是很注意的理财观念、我觉得好棒哦！好，来，赶快把握最后这一段时间，让我们请敏丽再告诉我们怎么样溜一下钱，不要被钱溜了。好好管钱，不要被钱管，但是你也得好好认识钱，而不是、自己以为钱化了妆你就不认得它了。
对，没错没错。当我们凯欣老师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一个画面， 就是我们一直在呼应，就是事实上因为我的观念事实上都是前后会连贯而且自成一个系统的，那所以会有个系统，就是我希望带着大家从一个比较俯瞰的角度去看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被就是被狗带着跑
被
钱带着跑，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高度去看到我们一生的现金流量，因为我们刚前面有讲到说要看到一生我们的需求，我们的一生的财务的需求嘛，你要看得到一生其实你是要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你才能够看得到现在又看得到未来嘛。好，那第二个也可以 提供给大家，为什么我刚刚会提到收支管理，因为呢当你把拉到自己拉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我们像我们人生 有我们都会去规划旅程嘛，有时候会规划一些旅游，你规划旅游你要开车上路的时候，你一定会要去像 GPS 导航一样，你会去设定什么一个目的地跟一个出发地，你才有办法去找路。那我们如果说我们是看着金融工具就立刻买，这就会有点像说你根本就没有想清楚你要去哪里，也搞不清楚你现在有多少资源跟油料，你就开始看说啊，到底哎这个商品好不好，那个商品好不好，喜欢你就上路了。好，可是你根本就不确定你要去哪里，也搞不清楚自己有多少料。那因此我们在前面有谈到一个目标感，目标感设定目标会帮助我们去评估说我们现在到底要储蓄还是要投资，是短期投资还是长期投资。同样的道理呢，当我们理财如同旅程一样要盘点油料，你要知道我现在有多少资源，我若是短期投资，短期我可以备料少一点，但是如果是长期我的备料就要多，所以 我的料到底目前的油料多少，这就要透过收支盘点才能够做得到。所以理财呢有两个，就是俯瞰，把自己拉高以后就看得到，为目的是要看得到说你到底要去哪里跟你的现况。那么因此我们刚刚就谈到说是收支管理嘛，那收支管理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说要记账或者是定预算，然后呢我们也提到说支出的部分呢就要去看看说自己到底是变动收入能固定收入能不能应付你的固定的开销。那另外一个部分你可以去看的是什么，诶，我的收入来源里面目前都只靠工作收入吗？
嗯哼，
好，都只靠工作收入吗？因为人生呢，当你要看到未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做储蓄跟投资啊？如果我们今天可以一直有工作，可以一直工作，其实也不一定需要投资啊，也不需要储蓄啊，因为工作就会带来收入啊。那当我们看得够远，我们就承认一件事情说，可是呢，人生如果你愿意，其实我们也鼓励大家，其实我是鼓励大家乐在工作。
嗯，
好，乐在工作，不用太早退休。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寿命比以前长，欸，
是
太早退休，你要想想50岁退休你可以活到90岁，
你四十，
你要40年
一直游山玩水
一直游山玩水40年吗？
水深火热
到底那时候是游山玩水还是觉得水深火热呢？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可以乐在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又有价值，然后又可以满足你那个一天生活的安排是快乐的，嗯，是津津有味的，嗯，是又对别人有造就有帮助的，又有一个社交的功能的，然后又还可以带入收入，那何乐而不为？
是，
但是呢毕竟还是有变数嘛，即便我们愿意，但是我们的健康状态或者是你的能力或者是你的职业类型不见得你可以真正如你期待的好做到老，工作到老，
这些也是比较变动的。
对，是还是有它的变数，
当作
必然，
啊，没关系。
对对对，
80岁还可以
还在工作，对对对，
没有，
不见得，不见得，没错，嗯。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些预备是，假设到一定的岁数的时候，我们不再工作，
保守一点，
对，保守一点，嗯，那我们有一些的积蓄可以去应付我们未来的退休生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工作期间开始做储蓄投资，
嗯嗯。
那么做储蓄投资的意义呢，第一个就是累积一个资产那个本金，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如果这个累积出来的这个资产呢，我们把它叫生息资产，哦，就是说不是自己用的资产，自己用的资产就是自己住的房子，它没有办法再产生现金，它没有办法再让我们拿来付生活费，付水电瓦斯费，我们只是拿来住嘛，哦，所以我们必须要再存其他的资产类型叫做生息资产，
嗯，
例如说最基本的生息资产就是储蓄，就是银行存款， 有存款就会有利息，或者是你买股票就可以领股利，你买债券型基金可以有配债券利息，你买第二个房子你可以拿来出租，那这个就会产生更积极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这个资产不单是那个本金可以用，用本金你就会越用越少，甚至这些本金它本身还会再产生新的收入，好，它产生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利息、孳息、股利、租金，
这个叫做被动收入，
这个就叫被动收入， okay， 没错，那被动收入这个或者叫理财收入，或者是说像老师写书有版税，它也是一种被动收入，我这个
哪怕很少
哪怕很少对对对，但是只要持续有人买书，好，或多或少我们就有进账，那这个就是我买书这个投入脑力，这是您的智力嘛，你透过你的脑力你的智慧的投入已经完成到一个阶段，但是事后它仍然持续的有机会产生收入，那这也就是累积被动收入，所以老师继续写书，
真的
造就他人又祝福自己，
是那要快一点哦，
对对对对对，
现在还写得动跟
动
得
了，对，写得
动
的时候多写多写，好，又祝福他人，好，又帮自己累积被动收入，那所以我们的一个迈向退休的过程其实就是第一个当然是工作上面追求卓越，好，你就有机会加薪，你就会有机会帮助自己创造工作收入的价值，第二个就是学习创造理财收入，好，增加我们的被动收入，好，让我们对工作的依赖可以慢慢下降，那么你退休的安全系数就开始增加，
是，
好，如果这个工作目前的工作呢是基本上是你赖以谋生的工具，但是并不是全然可以发挥你的热情跟你的不是你的心理满足的主要来源，那当你的理财收入增加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更大的主权，怎么样是可以安全的退休而不依赖你原本的工作，你就有更大的权力跟自由度去重新选择你更热爱的工作类型，好，即便那个收入是低于你原来的全职，可是例如说有的人会在一个时间点选择离开职场，然后因为他的存款安全系数到一个程度了，他可以选择半薪，好，相对于原来是半薪，可是进入到一个社福机构，或者进到教会，好，去奉献自己，而那样的奉献是自己的内在的心理满足感是更高的，好，但是他财务上面呢半薪他也不害怕，因为他的退休金的存款已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好，所以我们说其实迈向财务自由呢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去累积你的被动收入，降低对工作的依赖，
好，哇，所以今天那个明丽老师都把他的口袋倒出来了，很重要的东西都倒出来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好的记下来，这个实在是好多好多很宝贵的概念，怎么样去经营你的身息的资产，怎么样的去经营你的被动收入，好，听众朋友，我们很高兴今天明丽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而且真的非常的慷慨把他的专业分享给你，期待你可以做金钱的好管家，期待你经验到你管钱的快乐，而不是被钱管的痛苦，那我们看到老师还有一叠的讲义，所以呢我们在这一个地方预告一下，下个礼拜我们还是要请明丽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他可以更慷慨的更有心理意义的满足分享了他真的很站在一个基督徒理当去经验管钱管家的这一个姿态，理当要经验上帝是创造的主，我们是丰富的经营他给我们的丰富的这个信仰的概念，他把这样的概念放在他的理财专业的领域里面，实在是太宝贵了，所以我们期待下个礼拜他要再一次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好好管你的钱，好好经验你的丰富，所以期待你下个礼拜准时收听快乐上到家，